李靖从单霁林回到店房，推门一进屋一看呢，苦狼在他屋里。这李靖是大大的不悦，听说主人不在家，怎么允许外人进我的屋子？这也太失礼点了。这脸上的表情啊，就带出来。苦狼呢，这脸皮特厚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刚才我来看您好几趟，我把那人领来了，结果您不在，等了一会儿您还不在，就这么的我就坐不住了。我告诉那主，我说你啊，先等等吧，我在屋里等着李公子，多咱李公子回来，我再给你送个信儿。所以呢，我没跟您打招呼，我就进了您这屋了。我多有失礼，您别生气啊。哎，苦狼，那人在哪儿呢？那人就在外头呢。好吧，我事情办完了，您办什么事去了？那你不必多问了。要见我那个人，把他领进来吧。您等着啊。苦狼去了，又等了半天，苦狼回来了，进屋就骂：您说这人怎么这么没谱啊？我叫他在门口等着，让他别动地儿，别挪窝，结果他就是不听话。你也回来了，我再找他我找不着了。好，你说把我累的，东城到西城，南城到北城，围着寂寞县转了一圈，也没找着他，人没影了。李靖心说，甭跟我兜圈子了，不定有这事儿没这事儿。算了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不能跟他一般见识。伙计，伙计进来了。有公子爷，有何吩咐？算账。您要走啊？对，该办的事情办完了，我现在要办事儿去了。好吧，账单往上一递，李靖把钱给人家付了，收拾东西要走，苦狼过来把李靖的袖子拽住。李公子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又要钱？不不不，你看您上回给我的钱我没动啊，还在兜揣着呢。我不缺钱，我觉得您这人太好了，咱俩人一见如故，我家也没什么人，我拿您呢就当我亲哥一样，您就当您收个苦兄弟，您身边没个人照应也挺着孤单，我想给您做个书童，跑前跑后跑腿学舌，办点杂活干点事儿什么的，是不是也方便呢？您带着我的。不行，我可不能带你。怎么就不能带我？您是不是烦我？那倒不是，因为我办这件事是一件特殊的事儿啊。苦狼啊，咱这么说吧，我都很难说能不能活着，我带着你，你岂不受了株连？瞧您说的怪吓人的，您背着宝剑的，背宝剑的人都有能耐，有能耐的人还能出事啊？我跟着您，您还能保险，有人要欺负我，您还能替我揍他，您怎么还能出事呢？哎，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。苦狼啊，今后或许咱还有见面的机会，算了吧，我不能带你。
我不去，您要不答应我就不撒手，我非跟着您不可，这是缘分吧，说什么您得带着我，我也不怕死。总而言之，我是苦水泡大的，在哪儿不一样活，在哪儿不一样死，为您死了我也心甘情愿，您带着我得了。伙计一听给粘上了，狗皮膏药呼上了就接不下来。哎呀，李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琢磨了琢磨，苦狼啊，你真愿意跟我？你真愿意？你跟着我不怕有危险？
不怕。
好吧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你可得听话，你要不听话，调皮捣蛋，我随时随地都把你撵走，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您比方说您一生气，你说苦狼我烦你了，滚啊！我马上抱着脑袋就滚。你说苦狼你表现得不错，跟我待几天吧，我当然是高兴了。那行了， 哎，这五两银子你拿着。
我有钱，你还给我钱干嘛？
不，你到布衣铺换套衣服，你瞅你穿的，让你瞅着官职不雅。
我李公子，我这人穿破衣服穿惯了，这玩意在哪儿坐的，在哪儿躺着，随便一穿新衣服他这边别扭，你还是叫我穿这套。
不行，你又不听话了，你跟我出门在外穿的这么破，形同乞丐，岂不被人笑话呀？
店小二就说，是是啊，李公子说的千真万确，你瞅你这德行，洗洗脸洗洗脚换套衣服，人模狗样的，跟着李公子也好看呢。你是小事，人家是主要的，你知道人家接触什么人呢？你别跟着掉价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这还没等走呢就受约束。那好吧，那主子您稍后片刻，我去打扮打扮。这苦狼走了，哎呀，又等了一会儿，乐呵呵回来了，连窜再跳，嘿嘿。李公子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哎，李靖一看呢，变样了，穿着一套新衣服、新鞋、新袜子，头也梳了，不过还扎着他那小辫，就是头绳换新的了，脸洗得挺光亮，嗯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，一点都不假呀。一手换人衣裳，精神面貌也变样了。李靖满意的点点头，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虎狼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听您的。哎，少爷，您在前边走，我在后边行，我是寸步不离。您的包什么的要放心，我给您背着得了，不必了。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咱们说走就走。就这样，李靖离开了寂寞县，带着苦狼赶奔崂山半月山庄。这一路上啊，俩人说着唠着，李靖发现这苦狼还真能白活。你别看这小瘦子，肚子里还真有货。要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，这有点过分，但是说什么吧他能说几句，说什么没有他不懂的，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南北朝，啪啪啪啪讲起来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，嗯，讲的还津津有味。哎，李靖心说，这孩子就是穷啊，这要在有钱的人家多读点书，将来啊还真就了不起。跟他在一起啊还真挺解闷，一个人跟谁说话去也没有唠嗑的，有他大大哥哥的，路上也不觉得那么枯燥了。单说这天到了崂山，到地了，哎呦，你说这崂山太大了，高高叉叉有不少的村落，他们一想上哪儿安身去呢？也不知道这半月山庄在什么地儿。嗯，找个地方打听打听。找来找去，一看崂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庙宇，叫药王庙。李靖啊，经常在庙里待着，就觉着比住店要强得多，也方便，干脆就在这儿住宿了。跟苦狼说完之后，苦狼也赞成，主仆一前一后来到药王庙的角门，一看角门开着呢，大白天的，一前一后他们进了药王庙了。一个大院，四四方方的，院里还有几棵树，东鹤轩西鹤轩，正殿后边还有个小院，又这地方极其安静，真是世外的桃源呐、啊，吸一口空气都那么甘甜，一点噪声都没有。怪不有钱的人家，哎，什么隐退的官员都找这深山老林呢、啊、上那养老去，的确别有洞天呐、啊。远离喧闹的城市，这玩意儿心情啊它不一样。进了庙，他们一看，在一棵古松之下有个石桌，对面坐着两个出家的老道，正在对弈，在这下棋呢，全神贯注的。上垂手这老道黑脸膛， 道观、道袍、丝绦、缕缕，五柳徐然。这人长得眉清目秀，看年轻的时候是个好样的，也是个俊棒小伙，即使现在上了年纪，年过半百了，也能看出是个俊品人物。下垂手是个黄脸的，黄脸的老道穿着一身灰布道袍、道冠、云履，仙风道骨，三绺胡须，手里拿着棋子儿，全神贯注盯着棋盘。你看人家多逍遥自在，多清闲呐、啊，多超脱呀！李靖跟苦狼刚走到院里头，从东鹤轩呢出来个小道童。这道童一眼瞅着俩生人，急步来到近前：“无量天尊，二位施主，有事儿啊？”啊！李靖点了点头：“仙童，我们是外乡来的人，准备到崂山游山逛景，想找个地方下榻，发现药王庙这地方不错，能不能跟庙主打个招呼，留宿三日五日，我们多付相资，不会亏待的。”这一说呢，下棋这俩老道听见了，那黄脸的道人把棋子放下来，手捻虚然打量李靖和苦狼。那个老道呢也就不动地方，双手合十，瞪眼瞅着李靖和苦狼：“二位啊，你们要住宿不成？”李靖就抱拳：“仙长，正是正是，我是外地人，上这儿来游玩来了，准备在这住宿三日五日。”“哦，欢迎欢迎啊。”“童儿，把西鹤轩收拾出来，请二位施主到那儿安寝吧。”“是，二位随我来。”小道童把他们领到西鹤轩，这屋里干净，虽然摆设一般，非常清静，在这住着舒服。两个人安顿好了，一看这屋啊，里外屋两张床，苦狼就说：“您住里边，我住外边，谁也碰不着谁，这床也宽敞，遮跟头打把式没事。”嘿嘿嘿嘿嘿。小老道也挺殷勤，打净面水、漱口水、烫脚的水，又给泡茶，俩人真累了，喝了两碗水之后倒头就休息，这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这一觉就睡了两个多小时，一个多时辰。等他们醒过来之后，上了趟茅房，回来再擦把脸，倍儿精神。小老道进来了：“二位啊，我两位老师把素斋准备好了，请你们到东鹤轩用餐。”“哦，好好好好。”两人真觉着饿了，迈步来到东鹤轩，一看那两位老老道在这恭候着呢。见李靖和苦狼进来，俩老道站起身来：“无量天尊，欢迎欢迎，二位施主请来上座。”李靖一抱拳：“多谢多谢。”分宾主落座，往桌上一看，素斋素饭，那就是一般般吧，不过挺干净。苦狼直不了脑袋：“这边一点荤腥都没有，这点吃点这个红焖肉还不错。”李靖瞪他一眼，心说：“我这孩子嘴怎么那么贫呢？人家是出家人呢，不吃肉，你还想红焖肉了？你想什么来的？”苦狼一吐舌头，不言语了。所以他们边吃边谈。黄脸的老道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李靖：“施主，尊姓大名？”“啊，在下姓李，名靖，字药师。”“李靖，李药师。哎呀，我们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二位请问，
有一个人姓徐，叫徐德言呐、啊。妙手郎中南齐徐德言是你什么人啊？那是乃授业老恩师。哎呦，这么说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您认识我老师？何时认识？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。那么，请问二位仙师尊姓大名？
哎，黄脸的老道说了，我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八个灯空云中雁葛玄静，这是我师弟云里翻身钻天燕报玄明啊。
哦，李靖站起来，我听老师跟我讲过，你们二位闹了半天就是山东的双燕，武林的高手啊，前辈在上，恕弟子眼拙，受我一拜。哎，别起来闹了半天没外人，李大侠快坐，你师父挺好吗？挺好。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我老师到西北去拜会一个朋友，没跟我在一起
啊。
这位是啊，这是我一个小兄弟，叫苦狼。
俩老道一愣，苦狼，摆在姓上还有姓苦的吗？苦狼乐了，咋没有？没有我怎么姓苦呢？哎，我咋叫狼呢？嘿嘿嘿，少见多怪。
李靖瞪他一眼，他不言语了。
梁老道又问李靖：“李大侠，你这一次到山东崂山，真是游山逛景而来吗？”“
哎，二位前辈，
要说也是，要说也不是。
哦，
此话怎讲？”我上这来主要办件大事，想找半月山庄。不提半月山庄还得罢了，一提这个地儿，再看俩老道脸色全变了。
哎呀，
葛玄静把筷子放下，李大侠恕我直言，你跟半月山庄的人结下什么梁子了不成？
正是，我要追捕一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叫冷飞霜，是盗采花的一个女淫贼，他伤的人命太多了，跟我结下梁子，我给我恩姐报仇雪恨，我要把他缉拿归案。
哎呀，李大侠呀、啊、谁让跟你老师我们是朋友呢，恕我们俩直言，你千万去不得，那是龙潭虎穴呀、啊！你知道半月山庄的庄主是谁吗？就普天下练武的人捆在一块，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他是当今武林头一位高手，异业绝伦呢、啊，而且性如烈火，不能容人。不说他的能力高低，就说他手下的人，个顶个的全都是了不起的杀手，而且多达几百人之多呀。半月山庄善于使用机关埋伏，走一步一个消息，走一步一个埋伏，滚轮刀，转轮锁，翻板转板，连环板，脏坑净坑，梅花坑，要进了半月山庄，想出来是势比登天呐。说这话我们哥俩比较知情，有不少人来报仇，结果一进半月山庄，消息隔绝，人就没有影子了。我李大侠呀，你年纪轻轻，这又何苦呢？你想抓的那个人，哎，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您起码带几个帮手啊，没有三十人五十人不能前后照应，这玩意可不把握呀。李大侠，最好您别去。李靖一听都这词儿，好家伙，这半月山庄怎么这么厉害？哎，怎么形容就这么可怕呀？李靖一笑，二位前辈，
多谢你们的盛情，无奈此事我是非办不可，半月山庄我是非去不行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不达目的我是绝不罢休。
这怪刚说的是虎狼说话了。
是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算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爷俩就试试黄河挤邓青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我说公子是不是？他会打人，我会骂人，看看咱们谁高谁低。半月山庄有什么了解？挠一挠一个屁，我把他崩平了。俩老道一听，这什么词儿？这是？这位大概是个小疯子吧？哎，就不便多说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院里头说话了：“葛道爷在屋吗？鲍道爷在屋吗？”俩老道隔着斑竹帘子往院里一瞅，不由得魂飞魄散。坏，李子祥，半月山庄来人了。李靖扭回头一看，院里站着个黑大个，跟半截子黑塔相似，穿青挂皂，腰里扎着板带，背后背着两柄板斧，这斧子都出了号了，跟小车轮相似。说话的声音是瓮声瓮气的，耳目贼光四射呀。说话之间，这个主上了台阶一挑帘进了屋了。俩老道赶紧站起来了：“无量天尊，我们当谁呢？来者原来是叶大侠。叶大侠，坐坐坐坐坐。哪阵香风啊，把您给刮来了？哦，这位姓叶。”再看那个黑大汉进来之后，一眼朝着李靖和苦狼的。我二位大爷，我奉庄主所差给你们下个通知。
请讲，
什么事情？我们庄主示下说，最近可能有人要到我们的半月山庄来的，这个人姓李，叫李靖啊。这人岁数不大，背着把宝剑叫腾蛇剑，他要不来还则罢了，来了烦劳你们早早给我们送信儿，听没有？或者得便把此人拿货，我们庄主必有重赏。无量天尊，他吧的噔噔噔，梁老道声音都发颤了，头眼看了看李靖，李靖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：“我说这位，你说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？”我姓李，叫李靖，李药师。
啊，你就是李靖？
对，就是我。哎，我就要赶奔半月山庄，小子你找死！说着话苍啷啷拽出双斧。